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有两个问题最让后人诟病，一个是酷吏政治，另一个就是包养男宠。武则天晚年，一批男宠渐渐走进她的生活，而这批男宠中的开路先锋就是本集的主人公冯小宝。那么冯小宝是如何走进武则天的视线？他在武则天的政治生活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为您讲述武则天系列节目之小宝兴衰。
咱们上集不是讲过吗，武则天晚年耽于享乐，有一支新的势力啊，就在政坛崛起了。这支新的势力呢，就是所谓的面首，也就是男宠。那我们要讲男宠，就必须得从冯小宝说起，因为呢，这冯小宝就是武则天的第一个男宠。那咱们说冯小宝是何许人呢？他呀，本来就是在洛阳街头走街串户卖野药的这么一个小混混。那卖药嘛，为了宣传药效，他就必须把自己锻炼的精神一点，就好比老北京天桥上卖大力丸的啊，卖之前呢还都得比划几下。小宝也是这样一个人，因为这样的工作性质嘛，所以呢他身体非常结实，而且又能说会道。后来呢就被一个大户人家的侍女给看中了，做了这侍女的情人。那咱们说这侍女的主人是谁呀？这主人说起来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就是咱们前面提到在宗室谋反案之后啊，为了保命生要给武则天当女儿的那个千金公主。这个千金公主的侍女既然是让冯小宝当情人，就把这冯小宝呢引到公主府去相会啊。后来呢就被公主啊发现了，公主很生气啊，让两个人都跪到面前，想要从众发落一下。可是跪到那之后呢，他一看小宝生的是一表人才呀，公主呢又有新的想法了，他不仅没有惩罚他啊，还把他呢留用了。留用了之后啊，经过一番检验，觉得这个小宝啊真是人才难得呀，啊这么好的人自己用不行啊。千金公主当时正想方设法巴结武则天呢，啊有这么一个宝贝不能留下来，把它包装包装啊，包装成礼物啊，就孝敬给武则天了。那武则天当时的身份是什么呢？武则天当时还是太后啊，唐高宗死了，再没有人能够真正约束她了，而且她当时呢是刚刚平定了徐敬业叛乱啊，也需要放松一下，一看这个礼物呢非常高兴啊。可是非常高兴他也是有为难的地方啊，他为难什么呢？怎么让这个小宝进宫啊？直接进来不合适啊，当时他还是太后呢，高宗尸骨未寒，应该注意点影响。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啊，他想了一个主意啊。当时呢唐朝这个宗教势力比较大，宗教气氛浓厚，所以和尚道士进宫的机会比较多。想到这儿呢，他让这个小宝剃度当了和尚了。当了和尚呢就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怀义。这入宫的问题解决了，可是还有问题呀，这小宝的身份也太低微了，说出去不好听啊。虽然武则天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可是说起来是一个卖药的啊，不舒服。怎么办呢？武则天又想一个主意，当时她的女儿啊太平公主已经出嫁了啊，嫁的人呢叫做薛绍，武则天呢就让这个薛绍认小宝做叔叔，这不就不再姓冯了吗？改姓薛了啊。那经过这么两度包装啊，冯小宝摇身一变就变成薛怀义了，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了，经常出入武则天的身边，而且呢武则天呢还让他当上了洛阳明寺白马寺的住持。那因为他当了白马寺的住持，又经常出入武则天的身边啊，天下人很快就都知道了， 这个薛怀义啊，他的身份非同寻常啊，谁都不敢管他叫薛怀义了，都管他叫薛师啊，显得尊重他。那咱们说这个冯小宝刚刚开始得宠的时候啊，正是武则天向皇帝之位发起最后冲刺的时候啊。当时呢，他的这个儿子李哲，就是后来那个李显，已经被逼退位了啊，被他赶到房州去囚禁起来了，成了庐陵王了。另外的小儿子李旦，这时候虽然名义上还是皇帝，但是呢实际上是被软禁起来了，政务上一点都插不上手啊。武则天有信心摆平所有反对他当皇帝的人啊，他能摆平人，但是他觉得呢，这个天也得摆平啊。当皇帝需要天命所归呀，怎么摆平这个天呢？这时候冯小宝就被派上用场了啊。他是什么人呢？这整个朝廷里头没有谁比他和皇后的和这个太后的心贴得更近了。他得当好太后的贤内助啊，他得效犬马之劳啊。所以啊，为了帮武则天当皇帝，这个冯小宝啊是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修明堂。明堂呢是儒家经典记载的天子布政之所，特别的神圣。武则天呢一心想在他这任上把明堂给修起来，证明他统治的合法性。让谁来修呢？他选定的工程项目主持人就是冯小宝。按道理说，修一个儒家建筑明堂，居然让男宠来当这个主持人，这确实显得是离经叛道啊。不过呢，这小宝还真是不负重托，干得非常出色，用了10个月就把这明堂给修好。武则天呢给这明堂起名叫万象神宫，就在那儿祭天祭祖啊，接见群臣，大大的出了一把风头。更加绝妙的是什么呢？这个冯小宝啊，他修了明堂之后，他还在明堂后面修了一座天堂。这天堂是干什么的呢？这天堂啊是贮存佛像用的。佛像特别的大，所以呢要给他盖起一座房子来遮风挡雨。那咱们说佛像有多大呀？它的高度没有记载下来，但是说了一个细节，咱们一听就挺吓人了。说这佛像的小手指头里头能够容纳好几十个人，那可以想象这佛像太宏伟了。佛像这么大，这天堂也得盖得相当大。大到什么程度呢？这天堂一共是5层，盖到第3层的时候已经比明堂还要高了。明堂多高啊？咱们讲过，差不多相当于现在30层楼那么高。那天堂有多高？可想而知。那咱们说武则天她为什么让冯小宝再建这么一个宏伟壮丽的天堂呢？第一个解释肯定是冯小宝是和尚嘛，和尚当然对佛祖这个比较崇拜，所以呢修一个天堂，这是比较浅的一个解释。更重要的是什么呀？武则天这时候啊，她想要利用佛教，想让佛教为自己当皇帝服务，这也就是冯小宝所做的第二件大事，那就是啊，在佛家经典之中找到能支持武则天当皇帝的经典。这个咱们前头也讲过呀，经过冯小宝为首的和尚们的刻苦攻关啊，终于在浩如烟海的佛教经典里头找出了一本大云经。大云经里记载着女主会统治天下，这不就为武则天当皇帝找到了理论依据吗？这样一来，这个武则天称帝的一个理论难题不就解决了吗？冯小宝呢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武周建国的开国功臣了，官封3品的左威卫大将军。这是他办的第二件大事，寻找理论依据。 小宝办的第三件事是什么呢？第三件事啊，是帮助武则天讨伐突厥。你看，既然已经是左威卫大将军了，是个武官，那得建立军功啊。怎么建呢？当时突厥强盛起来了啊，经常骚扰这个北部边境。武则天那时候忙于改朝换代呢，他不信任武将啊，不敢派武将出去打仗，怎么办呢？这冯小宝就给派上用场了，他派这个冯小宝去讨伐突厥。第一次呢，是在永昌元年，也就是武则天称帝的前一年，武则天委派这个冯小宝担任新平道行军大总管，讨伐突厥。那咱们说冯小宝不是一个卖药的吗？他哪会打仗啊？他敢去吗？咱们现在有一句话叫无知者无畏呀，越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越不知道害怕呀。所以呢，他就兴冲冲的真去了啊。那去了到这个双方交火线上一看，怎么不见敌人呢？没有突厥的影。这咱们也能理解呀，突厥是游牧民族啊，逐水草而居，来无影去无踪。正好小宝去的时候突厥走了，这小宝运气太好了，没找敌人那就凯旋而归吧。啊，凯旋而归之后呢，跟武则天可不这么说，他说呀，敌人那是闻风丧胆呐，听见我的名字就害怕了，所以我还没到那儿呢，他们已经望风而逃了。那你看，既然冯小宝会打突厥，突厥人也害怕他，那以后对付突厥的事儿可不都得交给他了。所以呢，到了延载元年，也就是694年呢，武则天呢又一次派冯小宝去打这突厥去了。这一次呢，气势可比上次宏大多了，两个宰相当他的幕僚，18个将军做他的手下，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又往北边来了。这个冯小宝啊，也不知道为什么点儿正，运气特别的好。这一次呢，还没等他出发，敌人呢已经无影无踪了，所以啊，小宝呢又是毫发无损，再立新功。这老天是太照顾冯小宝了，他再一次毫发无损的凯旋而归了。给武则天的理由仍然是敌人一看见我就吓跑了。那第二次打突厥呢，可以说就是冯小宝一生事业发展的巅峰时刻了。他这时候既是武则天的男宠，又是白马寺的住持，还又是威风凛凛的大将军，那是身兼数职，炙手可热呀。可是啊，人呢，如果取得了一点成绩，就容易飘飘然。好多大贤大德都不例外，更何况像冯小宝这么一个没什么底蕴的小混混了。他炙手可热之后呢，很快就忘乎所以，一次又一次的犯错误。那他都犯了什么错误呢？
走江湖卖药的冯小宝成功的完成了他的角色转变，从一个最低层的小混混成为皇帝面前的红人，白马寺的住持，威风八面的大将军，其气势可想而知。于是冯小宝凭借着自己的独特优势开始飘飘然了。那么得了志的冯小宝都干了些什么呢？
他的错误啊，归结起来有三类。第一类呢，叫做小人得志，骄横跋扈。这是他从一开始当男宠就犯的错误。这错误怎么犯的呢？咱们举一些例子。冯小宝当男宠不是以和尚的身份当的吗？和尚就得住在寺里啊，他觉得这太闷得慌，太寂寞了，不甘心啊，怎么办呢？他就剃度了街上的一些小流氓啊，都让他们当和尚了，然后弄到寺里来，每天也不在寺里念经，就跑到街上去骑着高头大马横冲直撞，谁要是不小心撞他马腿上，那算你倒霉 啊，一顿皮鞭下去，皮开肉绽，扔到街边上去，死活他不再管了。特别是碰到道士的时候啊，那就是分外眼红啊，一定要把人揪过来，把人家头发剃光，也陪他一块当和尚啊。可是呢，一个人要是谁都不放在眼里，有时候也吃亏啊。冯小宝就吃过一次这样的亏。当时呢，他想进宫，在门口呢就碰到一个宰相，这宰相叫苏良嗣啊。唐朝宰相很威风啊，带着大批的随从也要进宫，冯小宝带着一批喽啰也要进宫，在宫门碰上了，谁先进呢？冯小宝觉得我是宠儿啊，我得先进呢、啊。可是苏良嗣不买这个账啊，一看冯小宝不还放在眼里，马上叫手下人把冯小宝揪抱过来啊，反反复复打了几十个耳光，把冯小宝打得真是满地找牙呀。那冯小宝自从进宫之后，哪受过这委屈啊，哭着喊着就去找武则天去了。跟武则天把这事儿一说，武则天什么反应啊？武则天其实还是一个心里非常明白的人，公私分得很清，就摸着冯小宝的光头说呀，孩子呀，你看这就是你的不是了，那南门是宰相的通道，你要是想进宫的话，以后你走北门就好了，你干嘛去招惹他们呢？没给他做主。可是呢，随着冯小宝势力的增长啊，后来慢慢连宰相都不敢招惹他。比方说咱们刚才说的第二次讨伐突厥期间，不是有两个宰相就给他当幕僚吗？其中一个宰相就是咱们前面提过的李昭德呀，那也是有个是一个有性格的宰相啊，跟冯小宝一言不合，小宝是挥拳就打呀。李昭德有什么办法呀？李昭德那么有性格，这时候也得是乖乖的赔礼道歉。可见小宝的威风啊是越来越大了。这是他的第一类错误啊，骄横跋扈。第二类错误是什么呢？第二类错误啊是任性使气，得罪女皇。武则天啊，第一个男宠就是冯小宝。那冯小宝最初的位置是唯我独尊呐、啊，缺乏竞争意识，不知道怎么争宠。可是后来呢，武则天身份变了，从太后变成皇帝了，变成皇帝那胃口就大了，不满足于一个后宫佳丽了，男宠多起来了。特别是在冯小宝带军队到打突厥期间呢，武则天呢就慢慢依赖于一个叫沈南球的人了。这沈南球是一个御医，给武则天看病的，武则天呢慢慢就喜欢起他来了。等冯小宝带领军队回来一看，哎，怎么回事啊？皇帝身边多了一个人呢。咱不说冯小宝他缺乏竞争意识吗？这时候啊他就拾起小性子来了，说我不到你身边去了，你既然喜欢别人嘛，就躲到白马寺去了，每天也不出来见武则天。那他到白马寺干什么呢？他也不是一个人闷着，就找他那些剃度的那些小和尚啊，小流氓在一块胡闹。这闹来闹去呢，又引起人不满了。啊，有一个御史叫周举，规矩的举。周举这个人呢，看不惯了，跟武则天汇报，说呀，这个薛师啊，他每天都纠集一些不法和尚在那儿操练。啊，他呢又整天出入您的身边，万一他对您有什么不良的企图怎么办呢？要不要审一审他呢？武则天这时候也正在生气呀、啊，他觉得小宝自从回来之后怎么就不到我面前来奉承来了呢？说那就审吧，啊，我让他去受审去。这个周举呢，高高兴兴回到御史台了，刚刚在这儿坐下来，小宝呢骑着高头大马也来了，来了他不是跪地受审呐、啊，他一看那有张床。小宝呢下了马就躺床上了啊，袒胸露腹，露出一身肌肉来啊。这个周举就很生气呀、啊，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嘛？你起来，我要审你啊。冯小宝呢倒是起来了，起来之后啊，重新跨上他那匹马，扬长而去了，根本就没有和这周举说一句话。这周举太生气了， 七窍生烟呢，就跟这个武则天去汇报，说我审不了他。武则天一听就笑了，说呀，这和尚疯了，要不你就别审他了，你就把他身边那些小喽啰给处置处置算了。周举没办法呀，就把冯小宝当然也就是薛怀义了，把薛怀义身边这些一千多个不法的和尚都给流放了。那咱们说从这件事能看出什么问题来呢？咱们能看出来呀，武则天虽然对冯小宝的行为有所不满，但是呢念及旧情，他还是愿意保护他的。可是啊，冯小宝他并没有体会到这点，他不仅没有因此收敛一下，反而呢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这时候啊，他就开始犯第三类错误了，也就是最严重的一类错误，叫做公私不分，火烧明堂。那是在正圣元年，也就是公元695年正月十五，上元佳节，到处都是张灯结彩啊，宫里头也很热闹啊。小宝呢，他为这个节日也做了精心的准备，他在明堂挖了一个5丈多深的大坑，把这个佛像呢埋到坑里头了，然后在这个地平面上啊又搭了一座彩殿，就是用丝绸搭了一座宫殿。晚上武则天不是来参观吗？参观的时候，他就让手下的人拉动滑轮，把这个佛像呢从这坑里给拉上来，让他一直升到彩殿之中。这个效果很好啊，当时一看就好像地底下涌出佛像慢慢升空一样啊。这在古代很难做到啊。可是呢，武则天看了之后没什么反应。这小宝可太失望了，我是用心血去做的呀，你怎么没反应啊？不过他还留着一手呢，他呀还杀了一头牛啊，用这牛血呢画了一个200多尺高的一个大佛，把这佛像也给拽起来了，跟武则天说呀，这是我割破膝盖用我自己的血化成的。那你想武则天这哪信呢？你不要说割破膝盖呀，你就是割破主动脉你也没这么多血呀。所以呢，武则天还是淡淡一笑没理会。这冯小宝可太伤心了，你想他为武则天做了那么多的事儿，现在就因为一个御医，武则天就把他打入冷宫，这太伤心了。所以小宝想来想去，一夜都没睡着。第二天是正月十六，就在正月十六的夜里啊，这个天堂呢忽然着火了，火借风势啊，迅速就燃烧起来了。燃烧来燃烧去，把天堂旁边的明堂也给点着了，两座建筑一块燃烧啊，整整烧了一夜，这洛阳城都给照得像白天一样。到第二天早晨，火终于救下去了，可是这两座建筑呢，这就成了一片灰烬了。当年修明堂也好，修天堂也好，那耗费了国家多少财富啊，当时的说法就是整个仓库都为之浩劫呀。现在呢，这两个建筑一块化为乌有。那咱们说这火是谁放的呀？就是冯小宝放的呀。他就想，你不是不再在乎我了吗？我跟你做一件大事儿，让你看看我的厉害。可是这件事儿啊，他做的是大错特。他犯了什么错误呀？他犯了公私不分的错误。那对于武则天来说，明堂是什么呀？明堂那是他得天命的标志啊，是他号令天下的场所，也是他大周王朝的象征。跟这些相比，他和冯小宝之间那点小小的私情又算得了什么呢？可是冯小宝他没有弄懂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他天真的把二者混为一谈了。为了引起你的注意， 我不惜烧掉你最心爱的东西。可是这样做呢，他大错特错了。武则天这一次是真的生气了。那咱们说皇帝生气了，后果应该很严重啊。那武则天会不会把冯小宝给杀了呀？
前面讲到，冯小宝凭借皇帝的宠爱为所欲为，不但狂妄自大、任性使气，还放火烧毁了象征武则天得天命的明堂。那么面对如此严重的后果，武则天会怎么处理冯小宝呢？他会不会就此杀了冯小宝呢？
他当时还真没杀，不仅没杀，他啊还说呀，这个天堂和明堂要重修，重修呢，这个工程主持人还是冯小宝，薛怀义。那咱们说武则天为什么要这样做呀？我觉得呀，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得遮一下羞，因为天下人都知道冯小宝是他的面首啊，他不能公开冯小宝的罪行。如果你现在昭告天下啊，说冯小宝呢因为争风吃醋火烧明堂，现在呢我们必须予以惩处，这对他自己影响不好，不能这么说。不仅不能够公开他的罪行，还得给他开脱责任。怎么开脱呢？武则天就诿过于工匠了。他说呀，在天堂里那些工匠啊，用火不慎啊，不小心点燃了里面贮存的大佛。这大佛呢，它里面含麻很多，这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品啊，一点就着。这个大佛点着了之后呢，就烧毁了明堂，烧毁了天堂，天堂又延及明堂，所以这火是这么起来的，替冯小宝开脱。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第二个理由啊，是武则天他对冯小宝还是有感情的呀。冯小宝他从垂拱元年，也就是公元685年左右进入武则天的后宫，到这正圣元年的正月，那是695年，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了。小宝跟武则天一起经历了改朝换代的种种风浪，为他当皇帝没少费心。武则天要考虑这种情谊。另外呢，他这次放火那也是多情所致啊。如果不是多情，怎么会嫉妒呢？啊，要考虑这种感情因素。因为这样两个原因呢，武则天呢暂且饶过了冯小宝，而且还让他继续主持工程。可是咱们说饶了是饶了，他能忘了吗？这场大火可是太厉害了。我想无论是武则天还是冯小宝，谁都忘不了这件事。那对于武则天来讲，咱们刚才说了，明堂是他得天命的象征啊。现在明堂烧了，他就老在琢磨呀，是不是上天从此不再保佑我了，这是不是天谴呢？老有这种心理阴影。那对于小宝来说呢，他也知道武则天是什么性格呀，他知道自己这次娄子捅大了呀，武则天恐怕不会轻易饶过他，他心里非常的不安。那人要是心里不安会有什么反应？有两种反应，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一种人就是更加小心翼翼，咱们从此别再捅娄子了，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呢，就索性破罐子破摔，反正我也得罪你了，我就得罪到底。冯小宝是属于这后一种人，所以他在不安的情绪支配之下呀，胆子是越来越大了，经常在武则天面前出言不逊。那这时候呢，武则天可就不想再原谅他了，不仅不再原谅他了，而且呢，武则天还觉得小宝在身边这是一个危险。他想，这和尚你看什么都干得出来呀，他都能放火，他不能杀人吗？啊，万一他哪天他想杀了我怎么办呢？所以武则天呢就挑选了100多个健壮的宫女啊，组成了一个宫廷女子特警队啊，就保卫自己啊。那你想，两人的关系都到这份上了，小宝会是什么结局啊？他呀 死了啊。
前面讲到，虽然冯小宝任性无为，火烧明堂，然而面对彼此十年的感情，武则天还是想饶过他。但是没过多久，冯小宝还是离奇的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谁害死了冯小宝？
在正圣元年的2月4日，也就是在火烧明堂半个月之后，冯小宝死了。怎么死的呢？史书之中啊，主要有三种记载。一种记载呢，是啊，记载在实录里头，后来又被资治通鉴采纳了，说呀，这冯小宝呢是被武则天的堂侄武攸宁给暗杀的，暗杀的地点呢是在瑶光殿。说那天呢，武则天就召唤冯小宝，说呢，你到瑶光殿来，咱们相会啊。这个瑶光殿呢是一个很僻静的这么一个殿，小宝兴冲冲的去了，去了到这一看呢，等待他的不是武则天，而是武则天的侄子武攸宁。武攸宁一看冯小宝，二话不说啊，率领壮士就扑上去了，把这冯小宝摁倒在地。那冯小宝虽然也练过几下拳脚，那怎么能跟大内高手比呢？马上就动弹不得了，一阵棍棒，小宝呢就死了。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是《旧唐书》里头的说法，说呀，这个冯小宝呢，他不是被武攸宁暗杀的，他是被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派自己的奶妈张夫人给暗杀的啊。这个情节啊，大体跟这个《资治通鉴》那个一样，也是说武则天呢召唤冯小宝到瑶光殿幽会，小宝一来没看到武则天，倒看见太平公主的奶妈张夫人了。张夫人率领手下的壮士一拥而上，把小宝扑倒在地，一阵乱棒打死。第二种说法啊，张夫人暗杀的。那第三种说法呢，是鉴于李商隐，就是唐朝那个大诗人李商隐写的《遗都内人传》。根据李商隐的说法呀，这遗都内人呢是武则天时期的一个宫女儿，她曾经跟武则天说啊，这个男为阳，女为阴，陛下你养男宠，那就等于是以阴求阳，自毁长城。所以呢，你不能养男宠，要把他们杀掉。武则天一听很有道理，就下令杀死了冯小宝。按照这种记载呢，这就是明杀，不是暗杀了。那咱们说这三种说法哪一种更可靠啊？我个人认为啊，首先排除的是第三种。为什么呢？第一，他不合情理。冯小宝这个人呢，不好明杀。冯小宝是什么身份呢？他这个身份呢是男宠，有点相当于咱们现在说公司老总的小蜜啊。这小蜜呢想危害老总了，你说老总能不能寻求司法保护啊？一般现在都不这样做啊，因为对自己影响不好啊。那武则天那时候也是一样啊。就算他想杀冯小宝，他也不能把这个事情公之于众。所以说武则天下诏杀他，这种事情不太合情理。第二呢，这《遗都内人传》是李商隐写的一个小说，这小说虚构成分就太多了，他不太可信。所以首先把这第三种说法排除了。那第一种和第二种哪个更可信呢？我觉得呀，这两种说法呢，你看，首先他都记载武则天是雇凶杀人啊，是属于暗杀，都很合情理。另外呢，他们的史料来源，一个是实录啊，一个是这个旧唐书，都非常可信，很难说哪个一定就是对的，哪个一定是错的。不过呢，我觉得呀，这个雇凶暗杀情人呢，这属于绝对隐私，一般来讲必须找绝对信得过的人执行。谁信得过呢？武攸宁和太平公主相比啊，太平公主更信得过一些。太平公主史书记载啊，这是武则天最宠爱的女儿，而且她呢一方面是有权谋，另外一方面是非常的谨慎啊。 从来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做的事儿不做。所以这样一个绝对隐私派他去执行，我个人认为更好一点。所以我比较相信第二种说法，太平公主受武则天的指使，又指使自己的奶妈张夫人消灭了冯小宝。消灭之后呢，把这小宝的尸体就直接送回白马寺了，在那儿呢焚化啊，烧成骨灰了，造了一座塔，这人整个就销声匿迹了，连个影都没留下呀，砌了一座塔。这时候呢，离小宝发迹呀、是整整十年。冯小宝死了呀，武则天他在以后的岁月里会甘于寂寞吗？他不甘寂寞又会造成什么新的问题呢？请看下集二张乱政。
张昌宗、张易之，这是继薛怀义之后的武则天新的男宠，两人貌美如花，深得武则天喜爱，他们的身世沉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当时的政治走向。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张家兄弟给武则天的统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为您讲述武则天系列节目之二张乱政。